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不是最后一天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啊，今年过得怎么样？我们广东话说麻麻的，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说你觉得你今年过得马马虎虎的，请举手。马马虎 ，OK， 好。那觉得很棒的，今年的觉得很棒的有没有？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不多不多不少。那觉得差强人意的，大概还可以的有没有？或者觉得很糟糕，今年是最糟糕的一年有没有？大概没有啊。我盼望我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啊，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啊。但是在这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啊。我们说我们到礼拜堂来敬拜，或者是礼拜，或者说来崇拜，我不知道你们常常用哪一个名词，用敬拜、用礼拜的请举手。OK， 说崇拜的举手。怎么没人举手？我好像在我们教会里面教过，有一个国学根基非常好的老牧师告诉我，他说华人的教会哈，对中文好像不太注意。我说啊，什么事情？他说哈，很多教会都用崇拜。他说崇拜呢，通常崇拜是对人，比如说我很崇拜这个人啊，这个人哇很厉害，很聪明，很聪明怎么样，崇拜是用人。但是呢，人家不是基督徒的都会用什么呢？用礼拜敬拜来拜他们的神明。而我们基督徒常常用崇拜，你是在崇拜哪一个人啊？不是，你是在崇拜三一真神呢。你是，所以不应该用崇拜，应该用什么呢？敬拜或者礼拜。因为那是这个名词是专门给什么？对神的。所以哈，所以拜托我们，我中文还可以了，不是说很好了，普通通的。那盼望我们不要对神敬拜呢，是用真诚从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说崇拜，你对每一个人也可以说，我很崇拜哪一个民族英雄，我很崇拜，我崇拜哪一个那个电影明星，是对人用崇拜，但是对神，我们用敬拜或者礼拜，那个是很重要的名词。所以盼望今年之后，我们能够改变过来，可以吗？你有没有发现人家英语的 worship， 那个 worship 是很重要的，只有对神用 worship 这个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要崇拜耶稣，我们要敬拜耶稣，我们要礼拜，对他表现我们最大的顶礼膜拜，那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呢，盼望能够跟我们一起用姊妹分享那个信仰的传承啊，或者是从耶和华神的拯救的计划当中，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可能以前好几位没有听到，我已经今天要讲第十一讲还是第十二讲。那个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是全人类被造的人类里面唯一，而且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什么呢？拯救的源头。而是从神的计划开始，神的计划先拣选一个人，然后借着一个人拣选一个家，然后借着一个家变成一个民族，那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族，然后借着这个国族让全世界可以得到他的拯救。这是神的计划。 所以我今天要来讲第四代，第四代的传承。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已经是第四代的基督徒，请举手。有谁？哇，有一位哈，还有包括我第二位。请你记得，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讲，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盼望你家要不要继承这个信仰？盼望好，但是要做，不是心里想说好，但是到我这里就停掉了。请我们记得哈，你要把信仰传承下去，并不是口头讲一讲就好。你的生命、你的行为还有你的作为，是间接的在影响你的孩子。因为你说你讲说我盼望传下去好，但是你自己做父母的，你做礼拜也马马虎虎的，你也不祷告，你也而且呢，你做基督徒跟外面不是基督徒差不多，你想这个信仰可以传下去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不管你的年纪怎么样，不管你的生命如何，从现在开始，今年年底以后，我们盼望2026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信息，也求主恩待我，让我能够讲得清楚，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愿意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你悦纳。主，我们敬拜你是应该的，因为你创造整个宇宙，你为我们预备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你也创造了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而且今天带我们在这个国家活着，帮助我们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把自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就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你悦纳。恳求亲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洁净我们，洗涤我们，也洁净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信息传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求你赦免我们，过去这一年里面，我们如果有做一些很好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但是主，如果在我们的过去有不合神心意的，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的错误，包括我们的生活准则不合神的规定，包括我们的讲话有失体面，甚至得罪你的地方，得罪弟兄姊妹地方的，求主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面前来，就是要求主赦免。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有不完美的地方，纵使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还住在这个有取死的身体里面，我们还住在这个肮脏污秽的社会里面，我们还面对魔鬼的挑战跟诱惑，所以我们很容易跌倒。但是感谢主容许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说，主啊，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抹去过去不对的、不好的，让我们今天继续往前走，更依靠你，更能够成为主你所祝福的孩子。主啊，不但我们自己，也祝福我们的家，特别保守我们的好孩子，保守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之外是被落掉的。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神的恩典充满，也再一次将今天我们的敬拜，特别你仆人的信息交托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你恩膏你的仆人，让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也帮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你跟我们同在，谢谢你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帮助今天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的，都蒙恩得求主祝福，祝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现在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圣经37章，从第一节念到11节，然后再从50章哈。我们先读创世纪第37章。我们今天要看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不错，他的生命几乎完美，但是当然还有缺点的一位很出名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他的生命的开始，然后到他生命的结束的情形。我们来读创世纪37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1节，可以吗？好，我们37章的第一节开始来。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雅各的记录记列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给他生落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在田里捆禾架，我的禾母站起来，你们的禾捆围着我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愈发恨他。后来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来匍匐在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然后请我们再来看50章，创世纪第50章，这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哈。我们来看50章的第17节，其实我们应该从第15节开始哈，从第15节，创世纪第50章的15节，我们就读到最后好了哈。第15节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我说，你们要对约瑟说，这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之仆人们的过犯。他们就到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人仆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以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下。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我们再来祷告。主，我们在这里用两段圣经看约瑟开始出现在圣经里面，然后到他死，从17岁的约瑟看到110岁的约瑟。主，我们的生命虽然没有办法活得像他那么长，但是从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时间跟岁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刚才几分钟前我们读约瑟17岁，我们几分钟以后就读约瑟110岁。主啊，我们的生命在主你面前只不过像流水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约瑟的生命今天对我们要讲什么。求主帮助赐福带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讲话。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这段圣经也很有意思，约瑟17岁就出现在圣经里面。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他的妈妈是拉杰，拉杰是他的爸爸雅各最爱的妻子。你知道雅各一共娶了4个妻子啊，其实就是娶了一对兄一对姐妹啊、姐姐叫利亚，比较不是比较漂亮，不是不漂亮的，但是那个拉杰更漂亮，所以雅各一直爱她，所以为了她呢，给她的舅舅做了14年的苦工啊，所以娶了2个姐妹。而2个姐妹呢，再把他们两个使女齁、哦、也给雅各。所以呢，雅各一共娶了4个太太，所以呢一共生了13个孩子，一个女儿，12个儿子。而最后两个老十一就是约瑟，那老十二叫做便雅悯，缅甸悯。那便雅悯呢是最小的，是什么呢？是拉杰生的。拉杰生他了以后呢，我上个礼拜跟我们提过了，生他的时候难产，结果拉杰就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因为这个样子，这个老爸雅各呢特别疼爱最后这两个儿子。而约瑟从出生就不一样，很聪明，爸爸特别喜欢。那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他所爱的太太的那个第一个儿子，所以呢他特别爱这个孩子，而且聪明。那约瑟17岁的时候呢已经长大了，就跟哥哥们去放羊啊干什么的，那常常看他哥哥看不习惯，因为哥哥做坏事情，爸爸不在就乱做什么事情，那回来就告诉爸爸，所以这个哥哥特别讨厌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意思，约瑟傻傻的就继续讲啊。有一天他竟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他跟他的哥哥们在捆稻田里面把那个麦穗麦子打弯，又那个稻草，然后他说，诶，奇怪，我梦见了你们绑的那个麦穗啊，麦稻草啊，放在什么呢？我在这捆一捆，诶，我都放在中间咯，我绑在这中间，那你们11个就在旁边拜我。哇， 他的哥哥们气得不得了，说这什么不要拜你，你算老几啊你。然后过不久约瑟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他是一颗星星就在中间，那他的兄弟是一颗星星围绕着，然后爸爸妈妈像太阳跟月亮也围绕在他旁边。哇，他告诉爸爸，爸爸也不生气，说你怎么讲这个孩子，你讲这个什么话。其实请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有时候梦不是乱梦。我再告诉诸位啊，梦有至少有三种。第一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个叫做白日梦。那个没有意义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乱梦。因为有时候我们白天想什么晚上就做梦。或者有时候我们在惊怕什么就会做什么噩梦等等。那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得到的。这是另外一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叫做异梦。那是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启示的一种梦。所以我们在灵力侍奉的课程里面会教导这个课程的。所以如果读圣经的人会发现，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还有人会不会做噩梦，有会。除非你真的受很怕惊吓什么会做。但是有时候当你的生命非常安静的时候，有时候神会给我们做异梦。而那个异梦呢，如果是出于神的就有意义，而且是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很多的启示。我也做过几个，但是很好，我不好意思在这里讲。但是我们在讲圣经啊，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属神的人，神有时候会借着梦向你说。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教导怎么去分辨，但是我今天不讲这个。我今天讲说，最初约瑟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这样讲而已。有一天他的哥哥们，约瑟的哥哥们就去放羊去了，十个哥哥们都去放羊去了。放去了以后呢，好久没有，好几个可能好几天没有回来，甚至上个礼拜几个礼拜没有回来。雅各有一点担心，而且他看他的儿子已经17岁18岁了，可以了，17多岁哈，他就告诉约瑟说，哎，去拿一些饼啊，你妈妈他们做的一些饼啊，拿去给你哥哥，然后问他们安，然后呢再你回来跟我报信说他们好不好。结果约瑟就去了，然后这些东西穿着他很漂亮的彩衣，爸爸给的。然后去的时候，圣经说他在半路迷路了，迷路以后就是糟糕找不到，然后他就问人家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哥哥？他说，你的哥哥他们已经到一个地方叫多丹去了，你去多丹那个地方找他们。我一直读圣经读到那里都觉得奇怪，怎么人认识约瑟，而且认识，而且告诉他说你的哥哥们在多丹。我一直觉得那可能是天使，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而且你说你问谁是谁，怎么马上可以告诉你。在那里就有神的预备跟安排。结果呢，约瑟就到多丹去，果然看到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远远看着他来，他们说，嘿，看一下那个做梦的来了。然后呢，这些哥哥们说，太好了，把他宰掉吧，杀了，看他的梦怎么圆梦啊。但是有几个哥哥特别老大说，不行不行，欸，那是我们的骨肉，欸，怎么可以。那有的说，不行不行，这个不行。有几个兄弟，但是有几个凶的说，杀了。结果最后同意，那不杀就把他什么呢，把他丢在一个那个古干的古井里面，那就把他丢在那里，把他那个彩色的衣服拿了。诶，结果呢，当他们把这个弟弟丢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诶，不久有一对路商，就是以斯玛利人，其实以斯玛利人就是他们的远亲了， 那是那个他们的他的祖宗的老的哥哥的后代啊，伊斯玛利人从那边过去，就现在的阿拉伯人的祖先从那边过去了。做生意的他们是什么呢？骑着骆驼，就是做这个买卖的。有人就提议说，不要把他杀了，就把他卖了吧。卖了我们还有钱花呢。那爸爸那边怎么交代？这个简单，他那些花衣服漂亮的衣服啊，把它撕了，然后呢宰一只羊，把羊的血放在那里，然后回去就可以交代了。因为这群哥哥邪恶啊，自己的亲兄弟都敢杀，你说这个是上帝的子民吗？差不多，很可怕，他们就这样做了。约瑟被他们拖出来卖的时候，那种哀求，拜托哥哥不要做的那个哀求，每一个哥哥都看见，但是就狠下心就这样做。你们都知道约瑟后来就被这一群以斯玛利人拿到埃及人肉市场拍卖，结果他被拍卖的时候就被当时的那个皇帝哈，就是埃及法老王的侍卫长看上了，买下来，买来，这个年轻人看起来17岁哈，漂亮又帅，这个好，就带回去了。约瑟，我想的起初埃及话一句话都不会，不懂，慢慢学习做奴隶，开始他人生的上课。他聪明，所以学语言也快，做事情也勤快。诶，结果呢，老板就把他提升做什么，做管家，那办事精明的，什么事情都厉害，可能几年以后就把他升做管家了。那管家以后呢，哇，做事情那个上帝就祝福，所以这个侍卫长破提法他高兴得不得了，哇，太好了，所以他什么事情都不管。诶，家里面的家业就越来越兴旺。结果被谁看上了？被老板娘看上了，老板娘想跟他睡觉。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如果你的孩子到外面去了，我想当时他可能20几岁了，正漂亮正帅的时候，老板娘看上了。如果没有信仰，说要跟他睡觉，好不好？怎么不好？这个老板娘掌管一切，那如果万一生孩子，不用怕，让他跟老板睡一下就知道那是他的儿子，那不管没有关心的，而且呢他可以瞒天过海，什么都做得很好的，像他那么聪明。你知道真正的信仰不是在家里，真正的信仰是表现在你的外出，你人家看不见的时候，你彰显出来的是什么。一个属神的孩子17岁了，出去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样子。老板娘一直诱惑他，拉着他，甚至有一次全部没有人的时候就拉着，你跟我睡，你跟我睡，然后他就把衣服拉着走，诶，他就脱把衣服脱了就走掉了。老板娘恼羞成怒，就告给他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大概知道了，也没有杀她，就把她下在监牢里面。那个时候的约瑟，他可能当时心里面我不知道怎么想，如果是我，我可能说，上帝啊，我那么忠心，我什么都没做，你就把我抓了，被抓在监牢里面抓多久不知道，我可能终身就在里面了。为什么呢？一个那个监牢点院长是谁？就是他老板。他老板是什么呢？是禁军的总司令，所有官员关在里面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是神所预备的一个妙招？我可以说，约瑟呢，他做奴隶去那边呢，好像在上小学，他不知道在那边做奴隶做几年的，可能这5年6年7年我不知道， 然后呢，可能毕业了，现在要上研究所了。那研究所在哪里？就在监狱里面。那个不是普通的监狱，那个监狱是专门关什么呢？皇亲国戚的官员的。所以你在那里面呢，哼，你所碰到的不是地痞流氓，是什么？政府的高级官员，那个得罪法老王的。那约瑟在那边，诶，不错，神特别提拔他，让他在那边就变成管理监狱里面的人。所以这些高官进来的时候要巴结他了，那当然约瑟不会在那边作威作福了。他跟这些人一起讲话干什么，知道整个皇宫里面的秩序，整个国家的建设，整个国家的制度。他在那边是上人生大学的高的大学生哦，一直上到研究所。那是神特别的安排。所以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的心意如何，漂亮极了。那不是我们所有人可以知道的，神的安排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天监狱送来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国王的膳长，膳长就是什么？大厨，国王的大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圣经里面说 cup bailer， 就是什么呢？就是给国王，负责国王喝的，国王喝的水酒或者什么料，都是就是这个什么呢？那个叫做酒政，就是一个管吃的，一个管喝的。那这两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样得罪王了，下在监牢里面。这两个人呢，在监牢里面很有意思啊，大概蛮乖的人。跟他讲什么在皇宫里面的什么事情，所以他皇宫的事情知道很清楚，而且整个国家体系怎么样清楚的不得了。弟兄姊妹，那是最不简单的人生大学哦，而且教他的都是里面的王公贵族哦。你说这种大学要不要去？免费的，神所安排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约瑟就在那边呢，结果有一天这个酒政跟什么呢，跟这个膳长两个人呢各做了一个梦。那这个酒政呢，这个专门给国王弄喝的这个呢，他说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啊，我梦见呢，我梦见有一棵葡萄树啊，葡萄树上面有三根枝子啊，然后呢上面结满的葡萄哈，然后我就从这三个里面摘了个葡萄，然后呢挤成葡萄汁，然后放在什么呢，放在那个杯里面拿给国王吃喝了。那国王喝了以后，嘿，我就醒过来了。约瑟说恭喜你。约瑟有那种圆梦的智慧啊。说恭喜你，那三根是什么呢？是表示三天后你要官复原职，你还要继续在国王面前服侍他。然后他说拜托你出去的时候啊，要帮我向国王讲好话哦，我是被冤枉的哦，你出去要帮我释放讲好话啊。完了那个人说好啊好啊。那个膳长就是大厨哈，哎，听说哎，你解释的，啊，我也做了同样一个梦。他说啊，我那个顶了三个那个盘子哈，然后上面呢，做了很多麦饼啊，然后顶着三个，结果我出去要拿给国王吃的时候呢，有鸟就把我上面那个饼都叼掉了。那个时候约瑟说很抱歉，你这个梦不是很好，那三个盘三个饼三个大盘子啊，也表示三天后 你会被踢出去，你会被砍头，然后你的尸体会掉，会忘在外面，有鸟跟野兽来吃你的肉。三天后果真是如此，到底内容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些事情的背后在告诉我们，神给那个谁，给约瑟，从小到这个时候给他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恩赐。那个恩赐写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第4节到第11节，那里一共有9种圣灵的恩赐。最前面的2种，第一个叫什么呢？知识的言语，第二个叫做智慧的言语。哇，这个你们如果来上灵力师傅课程就会知道。好，不必去翻圣经，你们回去再看了。好，那这件事情呢，很有趣的一点，这个九正啊，出去官复原职，他竟然把约瑟拜托他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九正是忘恩负义？我不觉得。你知道为什么吗？上帝故意让他忘记。所以请你记得哈，万一有什么事情忘记了，你不要骂自己，我怎么那么笨，说不定有神的意思。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从人的眼光看是坏事，但是从神的眼光看却是祝福。如果那个九正出去然后告诉王这件事情，王听了说好，就把那个人放了吧。过了不久，王做梦，谁去找他？所以有时候神在做安排的事情你不知道。那很有意思的就是王出去了，就那个九正去了，过了不久法老王做梦了。他梦见什么呢？他最初梦见有7头母牛在什么呢，在尼罗河旁边吃草啊。突然间我这个7头牛都是非常肥壮而且漂亮的脏。结果呢，有一只非常干瘦而且很干扁的母牛啊，快死掉的母牛，一过去就把这7只很肥沃的牛呢全部吃了以后，那一只牛还是那么干干扁扁的。国王醒了吓一跳，说一直没有这种梦。他又躺下去睡，他睡的时候他又梦见什么呢？有就那个麦田里面的有一个麦穗呢，哇，长了七股非常茂盛的那个非常丰满的麦。结果呢，在旁边又长了一颗非常干扁的麦，干干扁扁的。结果呢，风一吹就把这7个很饱满的麦呢吃了，但是还是那么干扁。国王做了个梦，又说这是什么梦？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叫所有的臣来，大臣来，那当然里面有很多术士啊什么什么什么，就专门看看星象的这些东西。嘿，我做了这个梦，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看得懂。国王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东西的，怎么这种梦你们也不会解啊？这件事情一传开的时候呢，那个九正说，哎呀，我真是大傻瓜，我们监狱里面有一个那么聪明的人，他可以解这个，我怎么会忘记了？赶快去告诉王说，王啊，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懂哦，他可以解梦哦。王说，好，赶快叫出来。你知道在监牢里面没有理头发，可能也没有什么时间洗澡了，而不能够这样就去见王，对不对？哇，先把他梳洗啊，什么整理好，然后穿新的衣服，然后再去见皇帝。皇帝看见，这个年轻人不错，然后他就说，年轻人你可以帮我解吗？约瑟说， 那是上帝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你这个梦，两个梦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不久以后，你的国会有七年的大丰收。这个大丰收呢，哇，东西吃的不得了，这就发挥不都会浪费掉。但是七年之后呢，你会带来七年的大荒灾。那个大荒灾来的时候，把前面所有的丰收都吃的还不够。这就是这个梦的意思。国王说，哇，那怎么办？那怎么办？约瑟跟他讲说，你应该去寻找一个聪明又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那个有智慧的人。第一个，把这七年所有的丰收用什么什么方式把它储存起来，预备到七年大荒灾来的时候呢，可以救急。不然的话，整个国会乱。而且圣经没有讲的，其实那是在给王一个大的警告，说什么呢？说这是上帝要告诉你的，提前告诉你的事情，所以你要注意。你如果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呢，可是我加上的话呢，你的政权会不稳，那一定会怎么样呢？你国家会乱，你国家乱，百姓没得吃，你的政权就不稳了。这是我加上去的话啊，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你看当时国王听了以后说，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到哪里去找这么聪明又有上帝的智慧跟能力的人？不是你吗？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圣经里面在讲说，圣灵会赏赐给基督徒有九种那种特别属灵的恩赐。前面两种哈，第一个叫做知识的言语，第二种叫什么呢？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什么呢？把你不懂的，把你不知道的解说了。然后什么叫做智慧的言语？这个问题解说完了以后如何处理，那叫做智慧的言语。这两种智慧常常是放在一起，给很多人有这种能力跟权柄。所以请你们记得哈，教会今天教会神也常常给我们有这种恩赐的人，这就是圣灵的九种恩赐当中的前面两个，约瑟是最明显的一个。好，那当时呢，法老王怎么说？世界上我到哪里去找有圣灵有神的灵，还有呢又可以帮助我解决办法的，就是你。所以呢，当时国王马上把他手上的戒指拿下来在他手上，然后暗立他，封他为什么呢？全国的宰相。本来是奴隶是不是？我不要了，太兴奋了。结果是怎么样的？结果呢从囚犯一下子变成什么呢？宰相。他也做得很好，他也做得很好。为什么呢？他在七年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储存起来。你知道吗？有一些读圣经的人就说，啊，这是神话，怎么可能把圣经里面的话说这些都是神话，那一些人，特别那一些神学家，该打屁股。你知道，在不久以前，埃及在大兴土木，有好多他们挖到地下的时候，发现地下空的，深一两层下去，诶，怎么那么大的空的，好像仓库。而且里面还找到什么呢？干掉的粮草。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而且年代很久。有人才说圣经里面在讲这件事情，就对起来了。所以我在这里又要强调一件事情，圣经的话没有废话， 也不是神话，是神的话，都是真的。过了七年丰收以后，当时很有意思，国王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就将一个祭司长的女儿许配给约瑟。所以约瑟当时就哇非常风光啊，又娶妻，又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呢，老大他把他取名叫做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了。忘了什么？忘了我的祖宗的家，忘了我的过去，忘了过得去伤痛。那上帝呢祝福我了。所以忘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当约瑟成为宰相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啊，我回去我老家看看，我去告诉我爸爸说我很好，有没有？没有，因为太痛，心里面太痛，我的家人，我的兄弟，我的哥哥们不要我了，所以我就把他忘记吧。诶，过了不久他又生了老二，老二的名字他就给他取名叫什么呢？啊，叫什么？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然后老哥哥，哥哥叫做阿旺，忘记的旺不是兴旺的旺。然后老二我们把他取一个中国名字叫做阿星。你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我会再讲。结果呢，诶，过不久以后，那个荒灾不是只有在埃及哦，整个中东那个地方全部都在荒灾里面哦，包括迦南地。约瑟他的老家，他爸爸住的地方，所以没有粮食啊。所以听说埃及有很丰富的粮草。这个爸爸雅各就说，诶，孩子们你去买些粮食回来吧。有钱买不到东西吃诶。听说埃及有去吧，这十个哥哥就去了。去了以后碰到约瑟，一看就认出来。你知道约瑟当时几岁吗？你知道吗？约瑟当时几岁？你可以算一算，他30岁出来当宰相，那他17岁被卖，当他呆长当宰相的时候已经13年了，他30岁，七年的丰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当时是几岁？然后呢，你知道他去迎接他们家来的时候，还有五年的荒灾，所以他多少几岁？30岁的时候，加上七年，37，再加上两年的荒灾，他一共39岁。他39岁的时候，他的哥哥来了，哥哥不认识，他们哥哥以为他死掉了，或者怎么跑到哪里去了。但是这一些事情在他哥哥里面落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阴影。请你记得，做坏事的人哈，有时候晚上会做梦哦，会做噩梦。那你知道约瑟39岁，他离开家多久了？22年。他已经离家22年了，大家的形状都变了。一个17岁的少年，现在39岁，坐在那个全埃及老第二个椅子。哥哥们一见他，哇，赶快跪在地上。他做的梦是不是成就了？那约瑟一经眼认出来，然后约瑟还假装不认识他们，而且叫翻译来，就讲这个讲什么话的，帮我翻译。其实约瑟什么都知道。然后约瑟说：“你们都是强盗，你们都是来偷窃的，你们这个人挂起来。”然后约瑟先关三天再说吧，稍微发泄一下身体的不舒服啊。那你知道这个十个哥哥被关在监牢里面， 关三天呢，他们讲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弟弟杀了，卖了，现在追上我们的罪了，罪追上我们的，你看，你看，叫你们不要做，老大就这么说，叫你们不要做，对吧？现在偏偏要做，现在呢，审判来了，你看，你看，你看，放出来以后，约瑟就说：“你们家有谁呀？”他说：“我们家有几个，就。”哦，您爸爸还在吗？爸爸还在。约瑟就稍微安慰一点，然后还有谁啊？他说我们家还有一个弟弟，只有你们十个再加一个弟弟吗？哦，不是不是，有一个弟弟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了。那约瑟说，我还不太相信你们，我真的不相信你们，你们在骗我，好不好？你们呢？去把你们弟弟叫来，我看到那个弟弟，我才承认你们讲的话是真的。然后他说再回去再来，那我们东西怎么办？然后啊，这样好了，这样好了，我是很有爱心的啊，约瑟也这样讲，我很有爱心的啊。这样好了，你们一个留在这里做人质，其余的你们十个里面九个就把粮食带回去，给你们家有活口啊。那下一回你们再来买粮食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你们呢就把那个弟弟带来，不然的话你们都是奸细。哇，那十个兄弟都吓坏了。然后好，你们要买粮食可以。结果约瑟还偷偷的告诉他的仆人说，把他们的袋子装满，然后把他们交的钱全部放在那个袋子里面。结果就走了，走了以后到半路的时候，他们起来拿东西要吃的时候吓死了，说因为我钱怎么还放在我的这个粮食袋里面。结果九个兄弟去打开，因为全部钱都留在这里，吓坏了。要他们谁留在里面留遍。结果呢，有一个做人质的留在那里。结果九个回去了，然后爸爸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哦，碰到那个宰相好凶，哇，把我们骂了怎么样？”结果还说要带我们弟弟去看。他弟弟说：“你不要不要乱讲，谁叫你们跟他讲说你还有个弟弟？他个个都死了，你还没讲什么？”结果在那边吃了多久？吃了几个月，又粮食又吃完了，吃完了以后。爸爸说再去买吧，去买。犹大说爸爸，你这次要让我们带弟弟去，不然就不行。爸爸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怎么那么糟糕，你们怎么把你的弟弟都讲出来了。然后弟弟那个刘辩刘不那个大哥就说，就说爸爸这样好了，如果我们去弟弟被杀了或者怎么样，你就把我两个儿子杀了。然后犹大说爸爸，我跟你保证，我带弟弟去一定会带他回来，不然我们都没有粮食吃，我们都饿死了。那雅各在那边说好，算吧算吧，好吧，你就带去吧。哥哥爸爸就好难过。结果去第二次去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约瑟看到弟弟啊，他情不自禁的跑到房间里面自己去哭一哭，哭啊哭，哭好了以后再把眼泪擦一擦出来，摆宴席请客，就把他九个兄弟全部带来，还有把那个关在监牢里带出来11个兄弟，然后呢就按照老大的秩序坐哪一个位置都排好了。那个这11个兄弟吓坏了。而他的弟弟最小的这个弟弟是他同父同母生的便雅悯呢，自己呢一个人坐自己坐一桌，他有五份他哥哥的菜 的食物。我说奇怪，怎么这样子。然后约瑟就告诉他的哥哥们，吃了 吃了。当他们开始吃的时候啊，约瑟真的受不了，他就哭了。然后他在哭之前呢，就叫家里面的佣人仆人，你们全部出去。佣人全部出去，然后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你们站起来，你们看看我是谁。吓坏了，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弟，我是约瑟。哇，哥哥们就惨了惨了惨了，是惊，真的又害怕但是又高兴。然后他们就告诉哥哥说，约瑟就告诉哥哥，吃饱完了以后带着你们的口粮回去，回去以后呢啊，再说吧。对不起，我一段讲快了啊，我讲快了，就让他们能够让他们怎么样的，最初让他们吃完饭以后，然后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呢，约瑟又死了一招，怎么样呢？先在他们的口粮里面把钱又放在里面，同时呢把约瑟那个宰相在用的一个杯子放在哪里呢？放在他的小弟便雅悯的那个袋子里面。然后呢送他们走了，他们都不知道，就送他们走了。走了以后呢，过了一会儿就派军队追上去，把他们围起来。哇，这个弟弟们哥哥们吓坏了，就埃及的军队追过来了，说你们强盗，你们把我们主人的东西偷了。这些哥哥说没有啊，没有啊。结果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大哥说，你说如果谁呢在十字架上面有偷东西的，那个人就把他杀了。我们就找，哎，找到最小的弟弟，我糟糕，吓死了，这个弟弟不带回去不行哎。结果呢，所有人全部都回来了。在回来的时候，约瑟才跟他们相认，说我是你们的弟弟。哇，那些哥哥们吓坏了，吓坏了以后，结果怎么样？回来了。约瑟跟他们相认，然后哇，约瑟当时就放声大哭啊。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说他的仆人跟其他人都听到，而且那个声音呢马上传到皇帝那边。皇帝听说啊，约瑟的兄弟来了，皇帝很高兴，因为全国当时所看惯的就是这个，是他们的救命啊，他们救星啊。你知道法老王怎么说？把我的车子送回去接他们回来。当然谁啊？约瑟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让我的车子去就好了。结果呢，又有车队浩浩荡荡的回家，结果他爸爸都吓坏了，我到底怎么搞的？他们回来跟他讲说，爸爸，约瑟没有死。爸爸说，怎么可能？你们又来骗我了。你知道爸爸的心经过二十几年心已经冷了，你现在突然跟我讲说他活着，你们又在骗我。那哥哥们说，不是爸爸，对不起，我们以前是骗你，这样，把所有的事情全部讲出来。那爸爸的心，圣经说什么？他心已经冷了，吓坏了。然后你们是不是又在骗我？他说不是，爸爸，你出来看一下。看到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车，可能比 Mercedes-Benz 更高级的。这是谁？这是宰相的车子，要让你坐的，哇！所以当时雅各说：“好吧，罢了罢了，就去看我儿子还活着吧。”所以全家就移民 住在埃及，而且住在埃及的时候，当时那个约瑟已经想好了，他知道他们全家都是放羊的，而当整个埃及最肥沃最富庶可以放羊的地方叫做歌珊地，所以他就禀报皇帝说让怎么样呢，让我的家族就住在歌珊地，他们都是放羊的，可以为国王放所有的羊群。国王说好，所以他们就住在歌珊地。你知道他们全家一共有几个人？70个人就住在那里。然后呢，过了不久，两件事情发生。雅各死，快死了。当时什么呢？灾害什么没得吃都已经过去了哈，7年的荒灾都过去了。雅各又在那边住了几十年，他过世了。但是他过世之前，他通知约瑟说我要去你的家，就约瑟就欢迎他的爸爸来了。来了以后呢，他要给约瑟祝福，而当时的孩子全部来了，他十二个儿子全部来了。然后雅各告诉他的儿子约瑟说，你这两个儿子要代替你顶替成为我们里面的十二个族了，这样子。那因为所以就给每一个孩子祝福。那很有趣的一点，他祝福雅各，祝福两个孙子哈，两个孙子很有意思。老大不是叫做马拿西吗？然后呢，那个约瑟就把这个老大放在爸爸的右手，然后以法莲老二放在爸爸的左手，就是两个儿子给爷爷祝福这样子。结果当时很有趣，雅各哈，这个爸爸就把两只手交叉过去，用右手祝福老二，用左手祝福老大。那当时雅各说，约瑟说，爸，不对，那个是老大在这边，又把他的手拉回来。雅各说，不要，你不要动我的手。你知道为什么吗？请你记得，为什么爸爸祝福老二变成老大，而老大变成老二，你知道吗？啊？圣经里面没有说什么原因。但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什么？第一个结论就是爸爸是老二，他得到上帝的祝福，他是家的老二，所以他有点对老二有一点偏爱的。第二个理由，请你记得，第二个理由是名字。老大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了，忘了谁？忘了我父亲的家，忘了我的兄弟，他们害我，他要把这个忘记。所以约瑟他做宰相，他不理他们的，爸爸心里面有点难过，知道这个儿子受到的伤害跟打击那么大，所以呢，他不要这个名字在他的家族里面成为不好。所以呢，他要祝福老二，老二的名字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叫做昌盛。他愿意他的后代成为昌盛，所以很有意思，就这个样子。后来真的以色列国里面啊，北以色列国十个支派非常强盛，另外那个十个支派的别名叫什么？叫做以法莲，就这个意思。所以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约瑟呢，那个雅各就死掉，死了以后呢，全国上下，因为宰相的缘故啊，全国上下，哇，就全国什么节哀几个礼拜哦，然后他们 就把雅各的骨骸送回他们的老家，住在葬在哪里？葬在亚伯拉罕跟他的爸爸以撒的旁边。所以亚伯拉罕、以撒，然后雅各就葬在那里，然后他再回来。回来的时候，这些弟弟们呢，这些哥哥们呢，心还怕怕的，已经有爸爸在，那现在爸爸走了，清算的时间到了。我告诉你哈，作恶的那一种伤害呢，不是伤害别人而已，他自己所受的伤不比伤害人的罪或者心痛还少。这十个哥哥看到爸爸死了，我们的后盾没了，这个弟弟要给我们清算斗争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十个哥哥怕，为什么？因为看到这个弟弟约瑟当宰相，那个不是小官呢，那是全世界当时中东最强盛的一个国家的第二个最有权位的人，宰相。他要杀他们，他要把他们交在监牢里面，要惩罚他们，那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其实那是罪恶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的作祟了。他们吓坏了，葬礼结束以后，他们差人去告诉雅各说，我们都是你的仆人，请你赦免我们。而从约瑟这一边，他根本忘记这件事情了。但是看到哥哥这样子的时候呢，看到哥哥吓成这个样子，他怎么样？他哭了，这个做弟弟的哭了，一个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他已经忘记了。所以当他的哥哥们来跪在他面前拜，说我们对不起，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把他们叫起来。刚才就是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和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一个属神的生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赦免就是赦免的。他没有说你们给我等着瞧啊，以后再不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我们会不会这样讲？有可能啊，要耍一个权威嘛，不是吗？但是一个属神的人所讲的话是完全的赦免。他说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记得一件事情，坏事在神的手中会变成祝福。这是约瑟所看到的属灵生命的那么高级的祝福跟能力。请你记得，我们好多人看到事情，而且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开始骂，开始咒骂，骂到不行，而且到死的时候还不肯放弃。但是一个属神的人说，人的意思不好，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他说，你们放心，我必养活你们，你们不要害怕。弟兄姊妹，那是真正从神来的爱跟恩典。所以约瑟不但赦免他们，而且养活他们。因为再过400年以后，他们会从埃及离开，回到他们的老家。你知道，70个人去住在埃及， 400年以后有多少人你知道吗？超过200万。然后浩浩荡荡的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出埃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是不是属神的人。这是第四代信仰的传承下来的。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种胸襟能够把信仰一代一代传下去吗？我在这里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夫妻当中有没有吵架，有没有不舒服？我们当中结婚以后到现在从来没有吵架的，请举手。我们做夫妻从来都是哎呀我爱你爱得不得了啊，有没有啊？我想留意会不会那么那个汪伟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当中有没有谁结了婚以后从来不吵架的？我曾经碰到一位牧师，老牧师的哈，在我在斯里兰卡时带来看他的女儿，在那边度假了，然后我请那个老牧师给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祝福啊，然后那个老牧师就给年轻人祝福，然后就说，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我们结婚哈、啊，结婚快60年了，我们从来不吵架哦。哇，大家说哇哦，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那个牧师两个部队回去了以后，我问他的女儿说，诶，你告诉我，你的爸爸妈妈做牧师做师母从来不吵架是不是？笑一笑。我说有没有？他说没有啊。啊，真的没有？不是的，打冷战。我说哦，我们不要骗自己。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死神的心在里面？如果你有神的心在你的里面，就不应该有那种嫉妒或者是生气或者愤怒或者是不能够原谅，甚至到死也不肯原谅。哇，好英雄哦。弟兄姊妹，那是魔鬼。如果我们心里面还存有那种不肯原谅的心，那是魔鬼的心，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我在这里最后我要结论跟我们讲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子能够更像耶稣的样式。你亲近耶稣没有？你认识耶稣基督没有？你圣经懂多少？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靠着你自己可以改变自己，那是不可能，除非你的生命有神住在你里面，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改变。而你的生命需要改变是借着亲近神，借着祷告，借着经历他，借着聚会，你的生命逐渐在被塑造。你的生命并不是一下子就一步登天到天上去，不是。你看约瑟从17岁一个毛头小孩子到30岁可以当宰相，他所经过的熬炼都是神给的。请我们记得，没有一个人完美了，但是你如果能够祷告相信神，那是最重要的。对，请你记得，相信神这件事情是从祷告慢慢熬炼出来的。我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啊。有一个老人，这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老人，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Hayes。 他有一天呢，屋顶漏了，他架着楼梯爬上去，结果在修屋顶的时候不小心滑下来，跌下来以后呢昏过去了。 痛得不得了就昏过去了，送到医院里面醒过来了，结果不能动，医生检查他的脊椎骨断了。哦，他的儿子名叫 Daniel， 好糟糕。然后医生诊断出来说一定要动手术，不然的话呢他纵使活了会变成植物人，因为不能动。然后说他必定要赶快动手术，而这个手术如果不赶快动不行。而且当时在他们那个地区呢，唯一能够给他开手动手术的有一个医生叫做 Angela Brooks， 而且呢他说算下来医院跟他讲说那个医药费是10万，因为保险不包了，保险不包意外险，所以保险不包10万。请我们记得这是40-50年前的事情啊，10万块在当时大概等于我们现在的一两百万哦。你可以想象我40几年前来的时候哈，你知道一加仑汽油多少钱你知道吗？没有，2.5毛到5毛啊。那现在是3块多啊，一个几倍。所以呢这个是农家他没有办法。这个 Daniel 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有什么呢？什么办法都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借钱，而且我们也没有钱连家去家当去抵都没有办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医生那么出名，要找他来动手术简直不可能。这个 Daniel 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需要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做了。那神可以做，我要做什么？我只能祷告。结果 Daniel 就回家的时候拼命祷告，他的妈妈看了一下就说，孩子你简直疯了，你看你祷告那个样子，敬虔的样子，中晚上吃饱饭就到房间里面去坐下拼命祷告。他告诉妈妈说，妈妈，那是我们没有钱又没有势力的办法，只有祷告。那他妈妈看到说，这个孩子疯了，信仰信到这个样子疯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这个儿子就这么执着。那祷告了将近超过一个礼拜了，也没有动静。爸爸也不要说在医院里面突然啊我好了，他们在求神迹，好像没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哼，很有意思。有一天下午呢，下大雨。下大雨的时候，到傍晚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呢，开着一部破车子就咔就卡住在他们家的门口。那个女人起来要把那个车子能够挪动一下，不行，结果弄得满身都是泥了。而天色渐渐黑了，而且他们又在荒郊野外里。这个妇人就不好意思就去敲门说，抱歉啊，我的车子卡住在外面又坏了。你们可以借我住个一晚上吗？他说欢迎欢迎，没问题，我这是基督徒嘛，就欢迎他。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谈话以后呢，然后 Daniel 这个儿子哈，一看到时间，对不起，你就休息，那我的时间祷告了，我要去祷告。然后这个女人就说，你要去祷告，你相信祷告有用吗？他的其实有点开玩笑了。他说我相信。他说你为什么那么迫切的祷告？他说我的爸爸在一两个礼拜前的跌倒，脊椎骨跌断了。医生说要请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叫 Dr. Brooks。Angela Brooks， 那讲了两遍了，请他来动手术。然后呢，然后我们又没有钱，我们也请不到，唯一的办法只有求告神了。 然后那个女人说啊，你爸爸真的发生这种事情，那你相信祷告会成就？他说是我一直相信，我已经祷告我好久了。你知道吗？当 Daniel 这个男孩子男人要走进去的时候，他说请你坐下来。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今天开车来，你知道吗？他说我原来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结果呢我是坐飞机去的，结果飞机竟然因为下大雨刮台风不能飞，所以呢我没有飞机，但是我那个会议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要去演讲，结果呢我没有办法去，结果呢我觉得时间可以，所以我就租了一辆车子，结果那一辆车租了以后呢，开出来又下大雨，结果我的车子又撞到泥泞里面去，就走不了，所以我车子坏掉了，那我没有办法，今天晚上就卡在这里了。啊，我当时很沮丧，说我真的怎么那么倒霉啊，怎么碰到这种事情。我现在终于知道上帝听你的祷告。那个 Daniel 这个年轻人说啊，你怎么知道上帝听我的祷告？那个女人说，我就是 Dr. Brooks， 我就是那个医生，我今天知道我那个会议我不要去了，是神因着你的祷告把我带来的。所以他说，我知道今天晚上我要开始忙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爸爸动手术。他们马上到医院里面去，当晚就动手术。当晚他的爸爸就手术完成，几个礼拜以后就回来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请你记得，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一位独一听祷告爱我们的神。你有什么事情你解决不了的没有？我相信有。请问你的事情有没有像约瑟那么大的？被哥哥出卖，差点被哥哥杀了。他的生命是属神的，我相信在他生命里面说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我不知道他在被他的老板娘诱惑，又被老板娘的丈夫把他丢在监狱里面，他受到多少委屈，但是他度过了，那个叫做信心。再来一件事情，我要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位，今年快结束了哈，今年快过去了，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要为美国祷告。请你不但为你自己的家祷告，做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为美国祷告，因为再过几天纽约市长要就任，他是一个穆斯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圣诞节的时候，川普总统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圣诞节那一天，他派那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派军队从海上啊，用火箭啊，把那个什么地方，跟 Nigeria的 ISIS 轰了，而且他说我要彰显出神给我的正义。而且在12月的时候，川普总统在联合国演讲，他破口大骂联合国， 这些虚伪的机构。当他说，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可怜的一个宗教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基督教。多少人被杀，多少人被欺负。你看欧洲已经完蛋了，你知道吗？你们欧洲信仰没了，被什么穆斯林把你们都强暴过来了。我们现在美国也面对这种情况。所以他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公义，没有正义的声音发响发出来，你联合国讲的那个都是废话。你联合国只是在什么的，在制造一个普世的世界，不是普世的一个国家，还有还在注意气候。人被杀了，你们还在人家谴责，是谴那个有什么用？讲那些话，人家 ISIS 才照杀不误。哦，现在这个时代是需要有公义的。但是你有没有知道，有多基督徒杀掉了？基督徒批评说：“哇，你怎么那么这么去杀人？怎么？”而且呢，我就说，川普又不是好人，你们。请问我要告诉我们这位，上帝用的都是好人吗？请问我们哪一个人是好人？上帝要的是可以给他使用的人。在这个时代，谁敢对着联合国指责他们说你们这是虚伪？你们是什么？不敢讲真话，又什么呢？又懦弱，而只能够去什么？去偏颇那些独裁者。然后他说：“我要伸张正义，因为 Nigeria 在不久之前 ，ISIS 杀掉700多个基督徒。”他们被杀就是因为做基督徒。在非洲有多少基督徒被伤害，然后在中东有多少基督徒被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吭气。所以他说，我在这个时候要主持公义。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被欺负，哎呀主啊你赦免我，主啊我不行啊，懦弱，而把懦弱当作慈爱，那是基督徒很糟糕的地方。请记得圣经里面把慈爱一定会跟公义放在一起。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好好为纽约祷告，为美国祷告。这个世代是我们必须站起来见证神荣耀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对不起，我今天讲的太长了，所以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蒙恩得祝福。主，我们看到主你给人类的救恩的计划，就是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及他的11个兄弟，这个救恩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主直到我们手上。神的救恩跟神的拯救一直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好到哪里，我们跟所有的罪人都一样，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学习约瑟的样式，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追求真理、凭着信心、行公义、好怜悯的人。主，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能够越来越好。求主保守，求主带领，求主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陈祷诗歌的那个85首，我们呼求。
一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的真言在这儿吹听，奉主名的呼求，
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愿意到你的圣宝座前来呼求你。主，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过去的岁月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很喜乐的也有很糟糕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还活着。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站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在主面前做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不但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我们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祷告，甚至为整个世界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告诉我们说你快来了，你要修理这个国家，你要修理整个世界。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当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觉得羞愧，让我们在这里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说，主，请你来挪走我们心中的不对，挪走我们心中的错误，挪走我们心中的肮脏污秽，让我们在主你的爱的爱里面能够重新被塑造。主，愿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成就奇妙的事。我可以感受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好不好？你现在在这个时候向主说，主啊，我投降，我降服在你面前，我需要被改变，我需要在耶稣基督生命里面重新塑造我。主啊，求你就帮助，当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动奇妙的善功，愿主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带出祝福，砍断黑暗的权势，不准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任何的搅扰，也求主拿走我们生命里面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求主赐福保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